俄罗斯机密军事文件外泄，显示对中共高度猜测。美国对伊朗祭出新制裁，德军落场打胡塞。中国内部到处批集，形势紧急，好似高压煲。日防长同北约将领座谈，确认加强合作。2023年南韩生育率降至历史新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9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将会和北约开战之际，一份俄罗斯军方文件日前就被泄露，其中披露出俄军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的各种条件，包括敌方入侵俄国领土。出人意料的是，文件透露出俄方对中共的高度猜疑，甚至多次针对中共入侵俄国的假想情况进行演习训练。美国金融时报28号报道，这些机密文件定出了俄军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广泛条件，包括敌军侵入俄国领土、被敌方使用传统武器攻击的迫切威胁、20%的俄国战略核潜艇被摧毁等等。简报总结综合诸多要素，即是俄军动用战术核武门槛，是俄军部队蒙受损失，达到难以挽回失败颓势，来阻止主要敌人侵略，又或者俄国国安陷入紧急形势。据批阅并且核实这些文件的专家说，这个门槛远低于俄罗斯公开承认的水平。这些文件包括俄罗斯军方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起草的29份秘密文件，其中包括战争演习的场景以及对海军军官的演示，其中讨论了使用核武器的操作原则。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加布耶夫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公共领域看到这样的文件，显示俄军如果不能够通过常规手段得到预期的结果，他们使用核武器的作战门槛是相当低的。报道说，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是为在欧洲和亚洲的有限战场使用而设计的，而不是针对美国的更大战略武器。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通过陆地或者海上发射的导弹或者飞机发射。即使这些文件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但是专家都认为这些仍然和目前的俄罗斯军事学说有关。文件显示，俄军部队已经进行了演习训练，是关于一个世界大国发生冲突的早期阶段那阵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演习训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针对中共入侵的训练场景，而且是多次针对这样的假设情况来进行演习训练。例如俄国东部军区演习过多种中共入侵的情况，其中一次假想受到中共攻击，北方联邦即是俄国可以用战术核武器反击，来阻止南方即是中国发动第二波入侵部队推进。金融时报指出，虽然普京早在2001年就开始同北京结盟，其中包括一项不首先打击核武器的协议，但是这份被泄露的文件的防御计划暴露了俄罗斯安全精英对中共根深蒂固的怀疑。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共加深他们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党魁习近平2012年掌权之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向莫斯科提供了经济生命线来帮助他避开西方的制裁。不过就在两国关系日益密切之际，俄军的训练材料被曝光，而中共外交部就否认莫斯科的这些猜疑有任何根据，指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法律上为两国永久友谊同互不敌视奠定基础，威胁理论在中俄冇市场，而克里姆林宫对这份文件的泄露亦都装聋扮哑。在美英军方日前对胡塞的10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攻击之后，美英两国政府 2月27日同时宣布实施制裁，目标是伊朗同胡塞武装指挥官以及一艘向中国企业运送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伊朗商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次被制裁的是现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副司令的拉法扎德和胡塞武装分子纳西里，同时还有一艘运送伊朗大宗商品来支持胡塞武装和圣城军的船只的营运商，总部设在香港的海德航运有限公司 Captis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财政部认定中国海德航空有限公司拥有并且经营一艘用于运输伊朗商品的船只阿图拉号 Atura， 这些商品出售所得会用于支持胡塞武装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今年1月，一艘代表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的船只科哈纳号 Gohana 被伊朗武装部队后勤部精心安排向该中国公司运送了一批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伊朗商品。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说，伊朗武装部队后勤部继续协助向俄罗斯运送伊朗武器，特别是无人机，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并且向中东和欧洲结盟的民兵组织运送武器。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及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表示，伊朗国防部参与了一系列资助破坏稳定活动的计划，由向民兵组织提供用于袭击美军的武器到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行为。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支持这些破坏稳定行为的非法创收活动。同时，财政部还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的副指挥官法拉扎德和也门胡塞民兵成员纳西里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警告被列入制裁黑名单的公司机构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将会被冻结，今后亦都不能够再和美国人进行交易。英国政府星期二发表一份公告显示，英国对伊朗亦都新增5个制裁名单，亦都对也门新增1个制裁名单。27号，胡塞武装发射反舰弹道导弹对经过红海的一艘美国邮轮进行攻击，但是就没有造成邮轮受损或者船员受伤。事发当日，英国和美国战机对胡塞武装的大约18个目标进行了轰炸，摧毁了位于这些地点的导弹、发射器、火箭、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无人艇。据最新消息，德国海军的黑森号护卫舰28号在红海击落了2枚胡塞武装反舰飞弹或者无人机。德新社消息人士说，作为欧盟海军保护航运任务的一部分，部署到红海的德国海军护卫舰黑森号首次击退了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民兵袭击。这个行动引起各界的积极反响，网民议论说，德国海军亦都落场，厉害，德国正在对胡塞武装作战，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德军慢慢越来越进入状态。中国政治和经济环境恶化，党魁习近平执政危机正在加剧。有熟悉中共内部消息的人士透露中共各项内部情况。消息人士指，针对习近平的批评比比皆是，现在形势危急，中国就好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高压煲。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法新社前中央编辑部主任董尼德近日采访到一位熟悉中国内部情况的女士。根据消息显示，中国就好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高压煲。报道说，随着习近平精心策划的坚壁清野行动不断增加，危机正在加剧。这位能够接触到中共统治圈子的消息人士向董尼德解释，形势危急，每个人都感到好惊，不再被信任。金融危机导致在外省地方1/5的公务员不再领到薪水，在北京没问题，但是沿海省份温州问题很严重，四川的情况就更差。公立医院的情况也都很严重，医生的工资很低，在上海一些医生每个月的收入大约是人民币935元， 咁係一個荒謬而且唔值得嘅數字，原因係一樣，就係省庫裏邊冇錢。消息人士仲話，由副部長到各級高層領導嘅仔女，一係就已經離開中國，一係就正準備離開中國。好多高層嘅仔女，即係紅二代家族嘅王子，已經失去咗信心。嗰啲擁有大量資金嘅人，唔再將錢存入銀行，因為佢哋對銀行亦都失去信心。而家籠罩喺大家心頭嘅，主要係感到恐懼。好多黨內高級官員感到自己一無是處，以至於將時間花喺打牌。消息人士強調，冇人知道事態會向邊個方向發展，咁係非常令人擔心噶。因為我哋喺街道嘅清潔工人、的士司機以及權力最高層裏面都見到呢一種現象，呢一種沮喪至少係30年嚟從未有過噶。佢話針對習近平嘅批評比比皆是，佢聽到一啲高級財政官員話有必要宣布國家破產。目前實際 GDP 增長低過3%，同2023年官方數字嘅5.2%相差好遠。實際上已經翻到去20世紀60年代文革時代嘅水平。佢透露，今日大家清楚知道當局隱瞞真相，而且講大話。習近平已經失去咗現實感，佢周圍都係追隨者，佢哋奉承佢，並且向佢隱瞞真相。而中共最高层的习家军，据时事评论人士王克指出，他们都已经离心离德，开始暗中反对、反抗，甚至在这里另谋出路，整个政局显得波谷云诡。习近平亦都明显感觉到，习近平恨其他人阳奉阴违，其他人就埋怨他乱禁指挥。在民间打倒共产党和打倒习近平的口号已经叫得非常响。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同自卫队统合副幕僚长云南宪一郎2月27日分别同北约的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卡玉利进行座谈，共同确认自卫队同北约必须进一步加强合作。咁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首度造访位于东京的日本防卫省。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两场座谈都根据日本同北约在2023年7月整合的合作文件，制定伙伴关系 ITPP， 强调加强合作的重要性。日本防卫大臣木原结合对中共同俄罗斯的考虑，强调根据独自的声称主权，试图透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不单止在欧洲、印度太平洋地区亦都发生咁嘅情况。日本同北约加强团结是必然的趋势。卡玉利亦都话：我哋面临的威胁是全球性的，为了致力破除威胁，必须同共享价值的国家进一步合作。他话正进一步研究更详细的定制伙伴关系计划内容，表明有意将合作内容具体化。据报道，日本同北约的定制伙伴关系计划记载2023年至2026年应该推动的合作内容，并且明确指出16项重点合作领域，包括因应网络防卫、针对假信息采取对策、太空安全保障，以及使用人工智能 AI 和量子技术等新兴破坏技术。考虑到俄罗斯和中共加深合作的举动，这份文件认为印度太平洋的情况亦都会影响到欧洲。为了应付共同安全保障课题，日本和北约将会加强合作。南韩生育率一直在全球垫底，即使该国为了扭转连续多年的人口萎缩，为此投入了几十亿美元，但是2023年的生育率又降至历史新低。据南韩统计局28号公布的数据，南韩的总和生育率已经由2022年的 0.78 降到去 0.72。 该数据反映妇女一生之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一般来讲，在已开发国家，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 2.1 才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自从2018年以来，南韩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之中 唯一一个生育率低于一的成员国。南韩政府已经将扭转出生率下降作为国家优先事项，并且在12月承诺采取非常措施来应付这个局面。与此同时，在4月份的大选之前，南韩各主要政党都承诺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住屋和更便利的贷款来阻止人口下降。自从2006年以来，南韩在儿童保育补贴方面的支出已经超过2700亿美元，但是就未能扭转生育率屡创新低的局面。与此同时，南韩的结婚率亦都正在下降，高经济负担被认为是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而首都首尔去年的生育率最低只是得 0.55， 南韩之前预计2024年该国的生育率可能进一步降至 0.68。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